好，感谢主，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到他面前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来一起来敬拜他，这是我们的尊荣，这是主给我们的极大的特权，我们要向他感恩。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呢，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马拉的那棵树，当你投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原来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那些不能喝的苦水就变成了甜水，我们原来的工作，我们原来的家庭，我们原来的人际交往，都有很多苦的让人难以忍受的东西，但是当你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照着你所喜悦的真理去行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在我们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因为如果你与我们不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也是苦的，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要大大的得力。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要讲的关于玛拿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从出埃及记好这一章的信息当中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奇妙，明白你对我们的美意。求主赐福讲台，让讲台按着你的心意，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在你面前慎思明辨，领受你的训诲，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蒙你的恩惠，都充满你的荣光。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好，我们今天要讲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我们来看一看好这个玛拿。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玛拿，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去晓得主的美意，好，他是如何的。那么我们呢，这个因为第十六章内容比较多哈，我们不是一次这个一上来都全部读完，我们等一下讲到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去分享，所以我们一起呢就读哈，我们一起就读从出埃及记哈这个第十六章从第一节好，我们读到第八节好，我们用起经的方式来读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八节啊，后面的内容我们在讲道当中还会去再去跟大家去读。好，出埃及记十六章一到八节，我们用起经的方式来读。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寻的旷野。
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人发怨言，
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
摩西亚人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
摩西又说，
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先读到这里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到了以琳，然后上帝又带领他们继续出发，然后他们就去到寻的旷野，然后在这个旷野里面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发怨言，对吧？他们说，我们没吃的啊，你把我带来要饿死我们呐、啊，然后就发了一通怨言。这个时候上帝回应呢，就是说要给他们降下玛拿啊，就是我们说的要给他们从天上降下粮食来，让他们可以吃得饱足。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出现了，是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的，就是玛拿。 对吧？玛哪要出现了。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主在这一章当中他要向我们讲的话讲的内容都有什么。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我们从四个角度来去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分享一下，我们看看为什么以色列人上帝要带他们从以琳起行。我们知道以琳是很好的，上帝为什么带他们起行。第二个我们要看看，就是当上帝带他们从以琳起行然后去吃玛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小心在以色列人身上他们出现的两个问题，我们说有两个恶习是基督徒特别要小心，是我们生命成长当中特别要小心的。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们要看一看天降的玛哪。最后呢，我们要鼓励大家，我们也来领受这个玛哪。我们从这四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首先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点，就是从以琳起行。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以琳待了一段时间，具体待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在出埃及之后第几个月啊？第二个月什么时候啊？第十五日的时候，他们就从以琳起行了。他们就从以琳起行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就要去思考什么呢？我们就去思考说，为什么上帝要带着他们从以琳起行？我们大家都晓得说，以琳这个地方好不好啊？很好的，以琳这个地方非常好的，有十二股水泉，有七十棵棕树。其实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很奇妙。以色列人有多少个支派啊？十二个支派，所以正好有十二股水泉，就意味着什么呢？对十二个支派都有充足的供应，每一个支派都可以有自己的水泉。然后七十棵棕树，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出埃及记第一章，他就讲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时候，你知道有多少人吗？七十个人。所以他有七十棵棕树，就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当然只能供七十个人，而是说这一片的绿洲是能够让整个以色列人在其中可以安居在其中。他们也确实待了一段时间，但是上帝就把他们给带走了，对吧？我们就看到上帝把他们带走，所以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问什么问题呢？我们就要问说，哎，上帝为什么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为什么这么好的以琳，上帝非要把他们带出来呢？对吧？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上帝把我们从以琳带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上帝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地是不是以琳？是哪里啊？是迦南地。所以上帝让以色列人，你不能停在以琳，因为以琳不是我要带你们进到的终点，不是我要带你们进的目的地。以琳这个地方好不好啊？好。但是够不够足够好呢？还不够。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一定要搞清楚，因为我们人很软弱，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包括你会听到一些传道人都会讲说，哎呀，太好了呀，太幸福了啊，上帝是不高兴的，所以要把他们从以琳带出来，以琳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舒服不好，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其实不是，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以琳的丰富，它再丰富也是旷野的丰富，迦南地的丰富呢是应许地的丰富，所以这两个丰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阿们吧。所以上帝当他把我们从一个看来比较好的地方带出去的时候，他的原因并不是说上帝恨我们，并不是说上帝看不得我们有比较幸福的生活，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上帝要把我们带到更丰盛的地方。所以我们学门训的弟兄姊妹都记得了，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盗贼来了无非是要什么？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呢教养得生命，而且要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上帝是说，我为什么要把你们从以琳带走？因为以琳这个地方啊不够丰盛，不够丰盛。你们说我觉得已经很好了，上帝说不够丰盛，我要给你们的绝不止于仅仅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使徒保罗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其实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保罗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保罗一看人过好日子，一看人婚姻幸福，他就嫉妒，他就说那些不好，那些不好，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当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他是这个意思，他教我们婚姻干什么？以弗所书是谁写的？弟兄姊妹，保罗写的，对吧？保罗写的以弗所书里面关于婚姻家庭讲的多不多？很多的。 所以保罗讲这个什么意思？保罗是讲说你在世上看见最幸福的婚姻，你在世上看见最好的工作态度，你看见了最富足的、最幸福的、最浪漫的，跟耶稣一比呀，他就像粪土一样。就我们举个例子，好像比如说我们都上过美术课，你的美术老师画一幅画和你画一幅画差距大不大？很大的。你说哎呀，你看人家美术老师画的多好，但是如果你们美术老师画的画放在毕加索，放在达芬奇，放在米开朗基罗，放在拉斐尔他们这些人的画面前的话，显得怎么样子啊？就显得不足为这个说这个很不算什么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看万事为粪土，是因为做对比，这些东西如果跟另外一些比它是好的，但是跟基督一比起来就差很远了。同样道理，以琳富足不富足？富足，但是跟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地的富足比起来，那就差远了。所以上帝就把我们带出来，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一定要晓得这个道理。所以上帝把我们带出以琳，因为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停在以琳，而是要去迦南。那么我们讲到说上帝要把我们从以琳带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上帝就把以色列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寻的旷野，就是在西奈和以琳中间有一块旷野叫寻的旷野。这段旷野比起以琳来说怎么样？是比以琳更舒服呢，还是更艰难呢？更艰难。所以你说梁弟兄，你刚才讲的不对啊，上帝要把我们带，你说要带的更丰盛的地方，他们明明去的更艰难的地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知道什么呢？你一定要知道说上帝带我们离开以琳，然后把我们带到寻的旷野，是有他的美意。为什么有他的美意呢？因为这个寻的旷野虽然艰难，但你一定要知道上帝要祝福的是一个地点还是我们的灵魂。他要祝福的是我们的灵魂，承受祝福的是地理空间呢，还是我们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为什么把以色列带到寻的旷野？因为寻的旷野这个地方是上帝来炼造我们生命的，就是上帝有很多丰盛的恩典，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成长，这个丰盛的恩典你承受不了。真的啊，弟兄姊妹，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拿巨款的，你知道吗？有些人如果你给他100万，他被败坏掉，是不是？你看到那个，我之前看一个讲的说，就是有一个调查研究，就美国的调查研究，说那些突然中了巨奖，什么乐透大奖，一下中了几千万美金、上亿美金的，绝大部分人他后来比他不中奖还糟糕。就他就开始胡天花地，他就开始乱花，然后甚至有些人很因为中了奖，他可能本来能够活到六七十岁，虽然他生活不会啊一下子多那么多钱，但是因为他乱吃啊乱搞，然后整个生活不规律，早死的也有。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准备了丰盛的恩典，他不是给地点，不是给空间，而是给谁啊？而是给我们这些人的，是要浇灌到我们的灵魂里面。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寻的旷野，就是要炼造他们的灵魂，不是因为我们不好，而是因为上帝要把这些我们生命当中不好的东西炼去的时候，使我们生命变得更好，我就能够承受更多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晓得，比如说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运动员，就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他们过的生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其实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他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一个天天生病的人，他很多事情都做不了。同意不同意？所以上帝把以色列人从以琳带出来，带到寻的旷野，就是把他们带到一个训练场里面，干什么？在训练场里面要去祝福他们，要去引导他们，要去炼造他们，使他们什么呢？使他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使他们的灵魂变得更美好，能够承受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倩文姊妹帮忙去搞下那个空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晓得这一点的时候，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知道说，上帝让我们从以琳起行，好，让我们从以琳起行，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 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上帝把我们从以琳带出来，目的地是去哪里啊？目的地去是迦南，阿们吧。目的地是去迦南，然后上帝把我们哈、啊，真的是去目的地迦南之前，又带到寻的旷野，是因为什么？因为在寻的旷野是一个训练场，是吧？是一个训练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一个运动员去训练场，训练场和卧室相比，哪个舒服？卧室舒服吧，是吧？训练场和卧室相比，哪个舒服啊？卧室舒服。但是训练场能给你带来的益处，卧室能不能带来？不能。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抱怨上帝。你说，哎呀，梁弟兄那天讲了，你把我从以琳带出来，目的是为了让我进迦南。但是我离开以琳以后，就是我离开了上一份工作，我第二份工作变得更难了。好，我以为我信了耶稣，我的家庭应该很快就很幸福，但是我发现我跟我妻子之间的关系，我跟我丈夫之间的关系，其实好像挑战更大了。你就是去到哪里去了？去到寻的旷野了。那你们去到寻的旷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生命得到炼造，让我的境界更宽阔。阿们吧，弟兄姊妹。有没有记得这个曾经有这个亚比斯的祷告，对不对？他就求上帝说，哎，求你让我拓宽我的境界。阿们吧。所以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太世俗了，这个祷告不，这个祷告如果世俗，上帝是不会答应的。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亚比斯祷告以后，上帝就应允了他，上帝就应允了他。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什么？他讲的拓宽是什么？他讲的绝对不是说，上帝你让我发大财吧，上帝你让我住大屋吧，而是说我那个灵魂的境界，我那个生命的境界越来越宽广。我越来越宽广的时候，我上帝就可以更多的祝福我，我也成为多人的祝福。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那么我们讲到说，上帝把以色列人从以琳带出来，是要训练他们，是要更新他们，是要引导他们。所以从以琳起行，那是必然的。你生命当中如果有一个阶段，上帝把你从以琳带出来，你不要抱怨，你知道上帝要带你更进到更高的境界。但是你可能进到寻的旷野，一般都会进到寻的旷野，你这个时候更加不要抱怨，你就心里有数，说主现在把我带到哪里去了？把我带到训练场上去了，属灵的训练场。保罗其实就这样比喻过，他说你看那些在场上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要得的不过是能坏的冠冕，我们呢，我们要得的是什么？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保罗讲了，我们基督徒就像属灵的什么呀，真的像属灵的运动员一样。运动员生命之所以那么强，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炼造啊，因为教练炼造他。阿们吧。我们属灵上面可以变强，是上帝要做我们的教练来炼造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这个教练好，还是一般的这个世上最著名的教练好？上帝。上帝做我们的教练，他在操练你的生命，他在引导你，所以你只管放心。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啊。那么我们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既然我们讲到说，我们的上帝把我们从以琳带出来，把我们带到寻的旷野，是要操练我们，是要让我们生命成长越来越健壮。那你知道说，一个运动员要去训练的时候，他能不能自己说，我想怎么训练就怎么训练，然后一顿猛跑，一顿猛练，行不行？可不可以？不可以。他如果照着自己那样练，他有可能把自己练受伤了。阿们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就像属灵的运动员，被上帝带领的开始训练。在上帝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是什么呢？一定要晓得，就是上帝把我们带来训练的时候，他要引导我们生命去成长的时候，你在这个训练场上是有些注意事项的，对吧？你要训练的时候，像教练训练运动员的时候，会不会说你今天就跑吧？不会的，他会先跟运动员交代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阿们吧。你没有注意到上帝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寻的旷野，就开始交代他们，你们要吃玛哪，你们怎么吃，对吧？然后呢，上帝也把他们的问题显出来让我们去看到。所以我们要去看一看，在这个属灵的运动场上面，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那么我们首先讲的就是我们不该做的，就是有我们说讲两个恶习，我们要小心的。两个恶习，哪两个恶习呢？第一个恶习就是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读到的，就特别读到第七节，好，第八节，还有其实呢，第二节、第三节反复提到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发怨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以色列人 说去到寻的旷野说，我们巴不得什么东西啊？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里。你有没有听说这么悖逆的话？当初在埃及地什么人死了？埃及人的长子都被杀死了。以色列人是怎么出埃及的呀？昂首出埃及的。过了红海以后他们干什么？唱歌赞美上帝。现在这么快他们干什么？抱怨上帝，而且说了特别悖逆的话，说什么还不如在埃及地上帝把我们也杀死算了，让我们来干什么啊？你会看到，然后摩西在这里就特别指出说什么呢？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你们这些抱怨其实不是仅仅抱怨我和亚伦，你们在向谁抱怨呢？你在向上帝抱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属灵的运动员，你要知道有些坏习惯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有很大危害的。第一个危害我们的坏习惯就是抱怨，你要小心怨言，你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轻易的发怨言。其实所有的怨言摩西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指出来，就是第八节那里摩西说的什么呢？摩西说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我告诉你，所有的怨言都是向上帝发的。你说没有啊，我只抱怨我老公，我从来不抱怨上帝。其实你抱怨你丈夫的时候就是在抱怨上帝，上帝你怎么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做我丈夫。当你抱怨孩子的时候你就是在抱怨上帝，你说这样的一个孩子我都费了这么大劲了就搞不定他，是吧？当你抱怨你的父母，当你抱怨你的工作，当你任何的抱怨其实都在抱怨上帝，因为上帝掌管万有。你注意第一个抱怨你知道在圣经上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吗？就是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堕落，上帝去找人呐、啊，你在哪里？亚当怎么回答上帝？啊，我不敢见你面，所以我就藏了。上帝说：“哎，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们不可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然后亚当怎么说？亚当不是老老实实的说：“是上帝，我吃了我不该吃的东西。”他怎么说？他说：“你赐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我就吃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对吧？夏娃怎么说话？有没有注意？夏娃说那个蛇叫我吃我就吃了。蛇是哪来的？蛇还不是你造的吗？你们就发现这两夫妇其实人一堕落就开始抱怨，所以抱怨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所有的抱怨都是向上帝说的。而且呢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他的潜台词就是上帝你太蠢了，上帝你太蠢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安排呢？你怎么可以把我们从以林带出来让我们饿死呢？你怎么安排的？你怎么会让摩西做我们的领袖？你怎么会让亚伦做我们的领袖？你怎么会把我们带到寻的旷野？对吧？全世界那么多地方有好吃好喝的，你不往别的地方带，偏偏把我们带到这儿。如果我想，我都想不出来这样的这个糟糕的主意啊，你知道吗？所有的抱怨都是在说上帝是愚蠢的，你明白吗？所以抱怨是跟真理一定相违背的。因为圣经上面讲说神就是智慧，阿们吧，神就是真理，神就是爱。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而且当我们向上帝抱怨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抱怨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是大受亏损的。其实抱怨是对我们生命最伤害我们灵命的罪之一，你一定要晓得这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读一节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哥林多前书，好，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这里面就是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的抱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191页，哥林多前书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你注意这里面讲说，你们不要发怨言，因为你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一直有这个坏习惯，他们到后来下一章又发怨言了，下一章没水喝了又发怨言，上帝让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然后后来这个不是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在那个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就是以色列人有一次发怨言大到一个地步，是利未人可拉一族的人，可拉一党的人一起发怨言，发怨言，然后上帝生气，好，上帝就让地开了口，然后可拉一党活活的坠到阴间里面去了。所以发生这些事情，这节经文讲说怨言，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被灭命的所灭。那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说 有些人很容易就觉得说，这个是讲的说，因为我们发怨言把上帝给激怒了，所以呢我们本来可以活更长时间，然后上帝让我们早死了，是不是这样解释呢？看来这样解释是通的。我跟大家讲，我说不是这样解释。为什么？因为雅各书里面有一节重要的经文说，我们的神不试探人，但是他也不被恶所什么，他也不被恶所试探。什么叫不被恶所试探？你知道我们人有时候被恶所试探，本来你今天心情挺好的，然后孩子跟你说了一些悖逆的话，你一下子火就从下面窜上来，然后就开始跟孩子啊发很大的脾气，有没有这样子？有时候客户，有时候你的下属，有时候你遇见的一些人跟你这样子的时候，你突然被他们给引动起来，暴怒了。所以，如果我们说上帝被以色列人的怨言给激怒了，然后把他们给弄死了，那么上帝其实就变成被恶试探。那所以，上帝为什么灭他们命？其实，上帝在说灭他们命，是告诉一件事实，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怨言缩短了你的属灵生命，怨言缩短了你的命。当上帝审判我们的时候，没有一次是上帝被我们的恶激动，然后让我们的寿命缩短。当上帝审判的时候，是你自己的恶把你带来的。就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一个人本来身体挺好的，年纪轻轻，但是又是抽烟又是喝酒，然后每天晚很晚的睡觉，然后吃饭不规律，然后去看医生，医生一看，他说，哇，你这30多岁的人，我帮你检查了身体，你的血压，你的心脏，你各方面跟60、70岁的人一样，而且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因为你这样子你把你的免疫系统搞坏了，你现在得了癌症了，你只有半年的生命了。好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人本来能活20年，结果半年就死了，是不是医生造成的？但是医生不跟他说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半年就要死？他不知道。所以医生是个宣判者，但医生根据什么宣判的？根据他自己对自己生命的毁坏宣判，你明白吗？所以当上帝说，当你们发怨言的时候，你为灭命的所灭，就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怨言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损害。我们太多时候对罪给我们带来的损害，我们太轻忽，我们觉得我不就是抱怨了一下，有什么关系呢？不是的，怨言它真的就会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害，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说怨言它会亏损我们的生命，就给我们造成这样的这个很大的伤害。那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时候就要问大家，好，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既然我们会有怨言对我们生命造成损害，既然我们知道怨言其实是羞辱上帝，其实是不信上帝，其实是对上帝抱怨的一个表现。好了，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解决怨言的问题？其实要解决怨言的问题，我们说我们有很多的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所有的怨言，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所有的怨言有没有是属灵的？所有的怨言都是体贴肉体。你注意，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所有的怨言都是我们没吃的了，我们没喝的了，是吧？全部都是肉体的东西。那所以你要对付肉体，这是对的。那所有的怨言都是不顺服上帝，同意不同意？所以你要顺服上帝，相信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但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讲一个我觉得要解决怨言的实际操作方法，每当你要抱怨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你去祷告，你去祷告。祷告和怨言的效果正好相反，祷告就是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怨言呢是向人去抱怨上帝。我们有的时候有软弱，我有的时候我困惑，有的时候我不理解，有时候我心里艰难，我忧愁，我害怕，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这是对的。但是当你被这些情绪抓住，你到人面前去抱怨，你就受亏损。但是你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你每一次祷告你会不会受亏损？不会。你注意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很厉害的撒母耳的妈妈，那个近前的哈拿，她因为不能生孩子，她很愁苦，但是她就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当她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来去故意气她的时候，逗她的气的时候，她不发怨言，当她逗她的时候，她就哭，她就难过，然后她在干什么？她跑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哇，祷告很长时间，一直喃喃自语，以至于那个老以利说，哎，你不应该喝酒的，你到耶和华殿里怎么喝酒？然后哈拿说，你搞错了，我不是喝酒，我是心里太苦， 我心里太苦，所以我到上帝面前来倾诉了，我到上帝面来倾心吐意了。然后他这样倾心吐意完了以后呢，什么结果？哇，上帝第二年就赐给他撒母耳。然后撒母耳是承上启下，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是结束了士师时代，把以色列人带到王国时代的人，了不起的很。你看到了吗？如果哈拿也去抱怨的话，他就是个怨妇，他的生命会继续受亏损。但是他做什么事情？他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你注意，在旷野里面，以色列人和摩西的区别也在于此。每当遇见艰难，以色列人就嗷嗷的抱怨，互相抱怨，还互相影响，像传染病一样互相传染。摩西呢？摩西每当遇见艰难，就跑到上帝面前干什么？祷告，呼求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说这是第一个恶习，怨言，你一定要小心。解决怨言的方法就是把怨言变成祷告，因为每一个怨言都是对我们自己生命的损害，每一个怨言都是向上帝抱怨，都在说上帝蠢。但是当我们知道这是罪，我们转向上帝，他就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恶习，你一定要改变。你要把抱怨变成什么？变成祷告。你要把抱怨变成祷告，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小心的第二个恶习呢，我们说是恋埃及爱世界。你注意，以色列人现在开始，其实已经这不是第一次了，这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开始了。但是这次说的话特别狠，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第三节，以色列人说巴不得怎么，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里。然后还说了一句话特别气人呢，他说那时我们坐在哪里啊？我们坐在肉锅边，吃的什么东西啊？吃的饱足。哇，以色列在埃及是坐天天坐在肉锅边吃的饱足吗？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埃及的奴隶。哈，你会发现，所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我说你一定要注意的，一定要晓得的，就是以色列人这种对埃及的这种留恋，就是我们说世界上面一种很不合理的存在，叫做爱世界的基督徒。爱世界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怎么会变成爱世界的基督徒？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怀念埃及？他们想回埃及做奴隶吗？他们是不是想回埃及说我们继续做砖？不，他们想回埃及做什么？他们想回埃及做一个不被法老欺负的埃及人。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软弱，生命不成长，原因就在于此。我们说主啊，你把福音给我，福音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领受了福音以后，我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应该可以过得岁月静好。这个世界哪怕它惊涛骇浪，洪水滔天，我作为基督徒我就应该没事儿。这个其实就是恋埃及，就是他的生活目标在哪里？在埃及。就是我在埃及最好，我原来是被督工辖制，最好我变成什么？最好我变成督工，最好埃及人变奴隶，我们以色列人变督工。主啊，我就承认你福音有大能啦。这个是非常可怕非常错误的观念。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们就表现的就是我对天国没兴趣。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是觉得说，你如果讲天国，你如果讲应许地，你如果讲甚至讲迦南，都太遥远了。埃及离我们很近，我们在埃及过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就够了。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东西。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它是很错误的。大家打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来看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些什么。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姊妹，你注意，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顾念什么呀？我们顾念的是所不见的，所见的是什么？是暂时的。爱世界的基督徒和圣经里面讲的正好反过来。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天国才是实在的，天国才是永恒的，这个世界才是虚空的。我们有一卷智慧书叫传道书，你知道传道书的主旨是什么？传道书的主旨就是虚空的虚空。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在讲佛教的那些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是，他是在讲说这个世界，你以为多么实在的世界，它的本质是虚空，那个你看不见的，你说这太虚的那个，不，那个你看不见的天国它才是实在的。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像使徒彼得，他在彼得后书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主来的日子像贼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世界它会结束的，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灭尽。所以弟兄姊妹，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使徒约翰也这样子跟我们讲说，这世上和其上的情，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怎么样，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圣经真理告诉我们的真相和你的感觉看见的正好反。你的感觉是说这个世界多么真实，杨弟兄，难道这个杯子不真实吗？真实，但是这个是虚空的虚空。天堂真实不？哎呀，天堂这个东西好像不太真实。不，天堂我现在用手摸不到，但天堂是存到永远，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我们所顾念的是什么呀？是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弟兄姊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恋埃及，他们爱世界，这个其实是幻想一种美好的埃及生活。我说很多基督徒灵命不能成长，原因就在于此，他幻想要在埃及过一个美好生活，他幻想说我要过得比埃及人还富足，我要过得比埃及人还有面子。主啊，我就承认你有能力。上帝说我不是，我不是，我要让你做一个以色列人。你也许在这个世界里面，按照你的家庭背景、经济收入、文化教养，可能你是属于中层次的、高层次的或者低层次的，那个上帝都不看重。上帝告诉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他就是新造的人。弟兄们，你们要思念什么呀？上面的事，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水里面了，藏在神里面了。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是他们爱世界，他们恋埃及。然后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我们怎么去胜过世界，我们也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约翰一书五章，好，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好，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五章四到五节，好，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你注意这里面讲说凡从神生的就什么？就胜过世界。你要有信心，你不要觉得哇这个世界太强大了，我一不小心发现就被世界给抓住了，所以我觉得我没办法胜过世界。不，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但我们怎么胜过世界？第五节说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什么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第四节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信心。你注意有些基督徒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的金钱。主啊你祝福我，我原来一年只能赚十万，现在你祝福我，我一年赚三十万，啊，我得胜了。约翰不是这样讲的，你赚三十万有可能你被世界陷得更深了，阿们吧。当然我不是说你赚三十万一定叫失败，上帝祝福你，你今年赚十万，明年赚三十万，今年赚一百万，后年赚三百万，我感谢主，你要向上帝感恩。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你胜过世界不是根据你的钱财，不是根据你的名声，不是根据你的知识，是根据什么？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信心，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讲到这里，我跟大家讲两个不同的见证，哇，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 首先讲一个见证，这是我的一个亲戚，然后他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亲戚去到南洋的农村去跟我讲说，哎，我一个算是一个表哥我就没见过，然后这个表哥，然后原来哎呀，他们告诉我说很早就去世了，哇，我说这么早就去世好难过啊。然后后来听他们一讲说，哦，原来是婚姻出了问题，然后啊很多的痛苦，他在农村的，我们原好长，我就一直没见过这个远房的表哥，然后但是这个想不开，居然自杀了，哎呀，我说太难，听到这个消息太难过了，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世界，世界没有给你盼望。然后我讲另外一个见证是什么呢？就前几天，好，我们今天不是13号是不是？我们9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啊，这个网上认识我的一个弟兄姊妹，一个肢体，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什么呢？他说梁牧师，我妈妈回天家了。好，那他为什么那天跟我讲？其实8月份的时候，8月20多号的时候，他就联系我。那个时候他妈妈去检查身体了，发现妈妈有癌症，膀胱癌，然后那这个已经扩散了，所以他挺难受的。他说我该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祷告主，我们看上帝怎么带领。他说因为也有一些治疗，可能能延长一点生命，但是花费很巨大，然后这个不知道该不该做。我说你祷告吧，然后看看主的带领，也看看你妈妈的意愿。然后他9号的时候告诉我说，妈妈已经被主接走了。他妈妈一被主接走，他就联系我，因为我以前辅导过他一些这个属灵的艰难，我辅导他。他说什么？他说妈妈是今天中午走的，啊，在走之前呢，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妈妈一直在那里说什么呢？说感谢主，我要回家了，感谢主，我要回家。然后他的家人都想，你不要说了，太费力了。好，知道他辛苦嘛，就是他身体虚弱嘛，但他不，就是谁也压不住，他就在那感谢主，我要回家了，感谢主，我要回家。然后中午12点多，主把他接走。你看到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说妈妈走的时候很安详，一个是痛苦到一个地步要自杀，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说虽然有病痛，但是主啊，我现在要回家了，这个苦难的世界我要离开了，我要跟他说再见了，我要去到你那里，好的无比，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就是信心。信心看什么？信心不是说我相信去年我赚10万，今年我做30万。信心是看上帝，信心是看天国的荣耀，信心是看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与我有益的上帝会让它发生，与我无益的上帝一定不让它发生。如果发财对我无益，上帝不会让我发财的，你明白吗？所以爱世界的基督徒就经常抱怨上帝，为什么不让我发财？上帝说你发财你完了，你明白吗？你晓得吗？但是你的生命被炼造，你可以承受更多的时候，上帝说我给你更多的钱财，因为你会用钱帮到更多的人。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主。魔鬼有的时候很想把很多钱塞给你的，是上帝拦住不给你的，你知道吗？那魔鬼爱我，上帝不爱我，魔鬼想给我，上帝不给我，上帝知道给了你你就完了，你明白吗？真的。你有没有看到魔鬼愿不愿意给钱给人？当然愿意。魔鬼试探主耶稣的时候说，看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在这里，你如果服拜我，我怎么样子啊，我都给你。主耶稣不要，你明白吗？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在我们灵命成长上面，恋埃及爱世界是我们灵命成长的第二大恶习，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远避，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怨言从里面毁坏我们的生命，而爱世界从外面毁坏我们的生命，这两个恶习我们都要小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一看，我们去看一看什么呢？看看上帝怎么做。我们刚才讲的这是小心，就属于训练场上面，上帝说，好，注意事项，不可做的两件事，哪两件事？第一，不要什么？不要发怨言。第二呢？不要爱世界。好，那上帝他让我们做的正确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把玛拿赐给我们，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了，说上帝说我要把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是不是遵守我的道，是吧？这是上帝跟我们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要看一看，说上帝在这里他把天上的玛拿降下来给我们的时候，他的美意是什么？我们要去看一看。 那么我们看看说上帝把玛哪降下来，好了，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第一个要去明白的就是上帝为什么把玛哪给我们。以色列抱怨，抱怨完了以后上帝把玛哪降下来。哦，梁弟兄，你刚才讲的不太对，你说抱怨不好，我看到的正好相反。以色列一抱怨，上帝把玛哪弄下来了。下次我也学这一招，我得向上帝抱怨，上帝才把玛哪降下来，是不是这样子的？明明他们抱怨，抱怨明明不对，上帝为什么还把玛哪降下来？是因为什么，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因基督有玛哪。上帝为什么把玛哪赐给以色列？明明他们抱怨，上帝还赐给他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表现，也不是因为摩西，因为摩西都没来得及做事情，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救主基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什么？他为什么钉十字架？要担当什么？担当我们的罪。抱怨是不是罪？
是。
担当不担当？在哪里担当？在十字架上，阿们吧。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罪被担当了，所以天父才会把玛哪赐给我。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误会了，你不要说哎，原来这个我看了有人讲啊，像那个老母鸡养小鸡的时候，那喳喳喳叫的最响的小鸡得到最多的食物，我也要这样子，原来是越抱怨上帝越给我，我不抱怨上帝不给我，所以我得抱怨。不，这个理解是错的。你抱怨是犯罪，上帝是不喜欢的，但是上帝对抱怨的以色列人依然有玛哪，是因为基督，阿们吧，是因为基督。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你要知道说因为基督我们才有玛哪，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看到的玛哪它是因为基督。第二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弟兄姊妹知道的就是其实真正的玛哪就是基督。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翻回到我们的出埃及记第16章哈，出埃及记第16章我们读一下第13节和14节。好，13节和1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看这个玛哪是什么样子的。好，我们来看玛哪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一起来读出埃及记这个16章13、14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啊，然后那我们继续再读，啊，读到第16节我们继续再读。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好，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玛哪就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吃的，然后很奇妙，每天早晨它就像一个小圆物，对不对？然后呢，哎，他们可以去吃，以色列人很惊讶，从来没见过。我们说其实这个玛哪它预表的就是基督，真正的玛哪就是基督。我们读一段，再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新约圣经。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大家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从48节我们读到第51节。好，约翰福音第六章，好，48节到51节，我们通用和合本新约的111页。好，约翰福音六章48到5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哎，你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吃了玛哪，最后还是死。其实那个天上降来生命的粮是谁啊？是主基督。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什么？不死的。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着粮就必什么？永远活着，就必永远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玛哪就是讲的是基督。你注意，我说有几个方面让大家看到，我希望大家去思考哈。
这个玛哪是以色列人幻想出来的吗？是实实在在真真实实的。耶稣基督是不是真实的人？
是。
是不是真实的救主？
是。
他是不是真实的神？
是。
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点的时候，所以玛哪预表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人幻想出来的一个救主，是真真实实的，像玛哪一样真实。以色列人吃了多少年玛哪？吃了40年。弟兄姊妹，幻想你能做一个梦做40年一直做吗？你不可能。多少人吃啊？如果一个人做梦，可能说我有可能啊，我每天做同一个梦。好，假设几百万人每天都做同一个梦，有可能吗？而且多久啊？40年，不可能的。今天以色列人在不在啊？今天还有啊，你明白吗？所以基督是真实的，救恩是真实的，上帝是真实的，你一定要看到。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玛哪是上帝从哪里降下来的呀？从天上降下来。我们想想主耶稣，主耶稣是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是。
他原来在哪里？他原来在天上，他在父的右边，你知道吗？真正的救主一定是从天堂下来来救我们的，他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所以世上其他宗教的教主呢，穆罕默德是在哪里？穆罕默德是不是从天堂上嘣一下掉到地上成了穆罕默德的？不是。佛陀呢？
也不是。
也不是。日本的神道教里面呢，他们的天皇说是日本人的神，他们的天皇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也是妈妈生出来的，对不对？都是在地上长出来的。阿们吧。唯有这个玛哪是天上降下来，所以这就是预表基督，只有从天上降下来的才能让我们得救。阿们吧。我们一个人如果掉在下面了，人要把你拉上去，这个人他要怎么样子啊？他要在上面才能把你拉到上面去。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些。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玛哪给以色列人是让他们干什么？让他们观赏的吗？让他们照着画画的吗？让他们干什么？让他们吃的。所以耶稣，上帝把主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吃的。你注意，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认识错误。很多人特别强调我要效法基督。我们要不要效法基督？
要。
但是你要效法基督，第一步还不是效法。第一步是什么？把耶稣吃下去，你要领受他的恩典。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他不吃基督，他在那里照着基督画，而且还想把自己画成基督，这个就很惨喽，是不是？一个人不吃饭还要干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定累死了，对不对？一样道理，你每天不吃喝基督还要效法基督，你做不到的。所以为什么你要读经？为什么你要祷告？为什么你要奉耶稣的名去求？为什么你要默想基督？因为这就是用信心在吃喝基督。阿们吧。你一定要把它吃下去，你一定要去晓得这些。而且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玛哪就是基督，主耶稣在这讲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吃了玛哪，最后还是死了，但是吃了基督的人呢，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就永远不死。所以你看，这个天上降下的玛哪就是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心里面就特别的欢喜，特别的感恩。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是借着旧约其实有很多的让你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新约，去理解基督。你去看这个玛哪，玛哪告诉你太多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讲到玛哪的时候，我们还要讲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还要知道的就是你去看一看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和旷野的玛哪，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弟兄姊妹，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讲，以色列人能出埃及，能够过红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他们的心门上，他们是吃了逾越节的羔羊。但是逾越节的羔羊和旷野里的玛哪它是有不同的，它都是在讲基督，对吧？都是要靠这个得生命的，但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逾越节的羔羊它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它的侧重点在因信称义。以色列人吃几只羔羊？弟兄姊妹，一只。而且他们吃了一次逾越节的羔羊，他们就出了埃及，他们就过了红海，他们就不灭亡。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讲的说，我们是一旦相信就怎么样子啊？就永远得救。你只要信了耶稣，你永远不会灭亡。就是你只要吃了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你的门楣上，你就不灭亡。阿们吧。但是呢， 玛哪是不是只吃一次？玛哪是不是只吃一次？玛哪是天天吃。所以你注意，我说逾越节的羔羊他在讲称义，玛哪他在强调什么呢？成圣。成圣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每天都不成圣？不，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得胜的圣洁生活，你每天都得吃喝基督。但是你一次信基督，你就一定不灭亡了。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逾越节的羔羊和旷野的玛哪，他还在讲得救和得胜的关系，在讲基督徒的得救和得胜的关系。在得救这方面，你只要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吃一次，你就永不灭亡，这就是我们说的得救。但是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得干什么呢？你得天天吃玛哪。你哪一天没有吃玛哪，那天你不得胜。但是你不得胜是不是代表你不得救？
不是，
你只要信了耶稣，你一定得救。所以你会看到有很多基督徒是把得救和得胜混淆在一起，所以他经常把不够得胜的基督徒说成是不得救的基督徒，这是错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反过来说，哎，你只要是得救了，你不用理基督，你也是得胜的。我说这是错的。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面失败的基督徒多不多啊？多。圣经里面有没有啊？有，他爱世界的底马就是失败的基督徒，对不对？那个义人罗德去到索多玛就是失败的基督徒，但他们得救不得救啊？得救。底马得救不？底马当然得救。底马曾经是保罗亲密的同工，你去看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些地方提到他，但是后来底马也是被我们刚才讲的一大恶习给拉走了。保罗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我们了，他就走了，他就不再做圣工了。你看到了吗？这个就叫做失败。所以得胜和得救是两件事。得救的基督徒，你只要信耶稣你就得救，而且你永不灭亡。但得救的基督徒不一定得胜。你要得胜，你必须天天怎么样子？吃玛哪。玛哪是什么？玛哪是基督。所以你每天要仰望基督，每天要依靠基督，每天要寻求基督，这就是你的得胜。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三点。我说你去看看这个玛哪，其实这个玛哪里面还有很多的意涵，我们不可能在一次讲道里面都讲出来，因为如果那样子的话，我们不是一次讲道，我们三次五次也讲不完这一章。那么我们主给我的感动和负担不是那样去讲我们的出埃及记，我们以前讲这个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主的感动我们是逐节逐节的讲，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十几章我们讲了100多讲，但是主感动我讲出埃及记，我们不是这样去讲，所以我不会跟大家讲那么多。我鼓励大家自己回头可以去继续的读圣经，继续的去默想，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看见了这个，我们看见了这个上帝赐给我们的玛哪，以色列人也要去领这个玛哪。好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能不能领玛哪？我们也能。那我们要领的是哪个玛哪呢？我们要领的是属灵的玛哪。因为不用说，你说哎呀，那天我看了出埃及记的，然后回家跟孩子说，孩子以后咱就不用做早餐了，然后每天早晨咱就到阳台上等上帝把那个玛哪弄到我们的这个阳台上，我们就收回家一吃，多好啊，是吧？还省了早餐费，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而是你要领受这属灵的玛哪。我们说在这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来领受主给我们的属灵的玛哪。那我说在这方面我给大家三个鼓励。哪三个鼓励呢？我说第一个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天天领取玛哪。我们要天天领取玛哪。你注意，上帝在这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天天领取。当然有一天是特殊的，什么时候呢？安息日前一天，那天要领受两份。然后为什么呢？不是那安息日那天以色列人吃玛哪不吃？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安息日那天以色列人吃玛哪不吃？只是他们不需要跑出去再去采玛哪。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天天领取玛哪，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把玛哪吃下去，你每天都要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晓得说上帝给我们的玛哪，也就是基督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生命的根基。那你说梁弟兄，你讲怎么天天领受基督呢？弟兄姊妹，关于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在哪里啊？在这里， 在这里。所以你天天领受玛纳，就意味着一件事情，鼓励弟兄姊妹你天天要读圣经。然后有些弟兄姊妹一讲到天天读圣经，他就觉得什么，就哎呀梁弟兄啊，这个我很羡慕有些弟兄姊妹，人家一天读四章五章，哇，我有时候读一段我就读不下去了，我就觉得那段我就要想好久。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相信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有讲到，以色列人去收取玛纳的时候，有人收的多有人收的少，对吧？但有没有饿肚子的？
没有，
没有，多收的他也没有多，少收的他也没有缺，你明白吗？你每天读经，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道理，你可以去参考一些读经计划，但是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你形成你自己的读经计划，因为他的读经计划不见得合适你，但是你必须坚持什么？你必须坚持每天都吃，阿们吧，你必须坚持每天都吃，因为这个生命之道就是我们的根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所以我们之前，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大能福音里面，我们发了一篇文章哈，就是我们是在对这个诗篇的一个默想。你一定要知道，神的话语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样东西呢，还是这个世界的根基？是世界的根基。神的话语是我们灵魂的点缀呢，还是我们灵魂的源泉呢？是我们灵魂的源泉。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人很软弱，经常把大小搞颠倒。我们经常觉得神的话没有那么大，没那么重要，我觉得钱重要，我觉得名声重要，我觉得我的公司重要。不，神的话是最重要的。你要天天领受神的话语，你的生命一定不一样。你放心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一看见基督徒读经，他很害怕的，特别害怕一些基督徒天天读经。他这个时候就来控告你，就来打击你，说你这段时间不是天天读经吗？你有什么改变？你看看你，你不是还会吵架吗？你看看你不是还会灰心吗？你看你不是还会忧愁吗？算了，别读了。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哟，对啊，说的对，好像没什么用，不读了。搞错了，你只要坚持天天读经，你生命一定改变。哎，你有没有见过你的孩子今天吃饭明天就长了一米八呀？但是他只要天天吃饭，我们有经验的父母知道，如果一个孩子这个胃口很好，每天按时吃饭，请问他身体怎么样？会不会差？绝对不会差。属灵也是一样，你天天去吃吧，你天天去吃神的道，你就不一样，慢慢的就从你怕魔鬼变成魔鬼怕你。你一定要坚持这一点，这是我们给大家第一个鼓励。第二个鼓励，我们鼓励大家是什么呢？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我们要顺服上帝的吩咐。你看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把玛纳拿了，你们每天就把它吃了。然后有些以色列人自作主张说，哎，这玛纳挺好的，很有意思，这个世界上没有的，我把它藏起来，收藏起来。可能有些人想着说，我胃口大，我怕我哪天夜里饿了是吧，我留到第二天我再吃，结果第二天怎么样子啊，就臭了。所以这个玛纳怎么会发臭啊？这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东西居然会发臭，它因为什么？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跟以色列人讲得很清楚，我读给大家听，就是我们的这个出埃及第16章19节20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那你要晓得说，其实他们为什么会发臭，是因为他们不顺服上帝自作主张。所以这里面是一个很深的教训，有些很好的属灵的东西，但是当我们不顺服上帝自作主张的时候，我们会把好东西变臭的。所以你一定要顺服上帝，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然后我说嗯，没有啊，有这个原因啦，有那个原因啦，有这样子那样子啊，然后你就受亏损。阿们吧。上帝说做妻子的要什么？要顺服丈夫。我丈夫不行啊，他表现很不好，我觉得他服我还差不多。这个时候你就把玛纳变臭了。阿们吧。上帝说你们做丈夫的要什么？要爱妻子。我觉得我妻子一点都不可爱，带着孩子一起反对我是吧，哼，跟我打仗，所以我为什么要爱他？当你自作主张的时候，你们家的玛纳就变臭了。 就是我们说的基督徒拿圣经互相攻击，这就是玛瑙变臭，对吧？你有没有发现基督徒夫妇吵架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对吧？妻子就说，你不是应该爱我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吗？然后丈夫说，你不是应该顺服我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吗？你有没有发现两个人把圣经拿出来的时候都是臭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不照上帝的吩咐去做。你要照上帝吩咐的去做，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鼓励提醒，要顺服上帝的吩咐，不要自作主张。最后一个鼓励是什么呢？就是我鼓励大家，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领受上帝的玛哪，我们必不缺乏。你注意，在旷野里面的以色列人，不管他们刚强还是软弱，天上的玛哪都降下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有没有种庄稼？
没有。
没有。他们饿死了没有？四十年啊，如果你查考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历史很少有年间说连续四十年不饿死人的。我们中国就算讲贞观之治，盛世，所谓的唐宋的盛世，也不过不会出现大规模饿死人，但是每年都会饿死人。我们种这么多的庄稼，还是每年都会饿死人。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不种庄稼，上帝饿有没有让他们饿死啊？没有。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他们没有庄稼，他们没有强大的盟友，他们没有别的东西，上帝依然让他们在旷野里面生生不息。当地上没有东西供应给他们的时候，上帝从哪里供应给他们？上帝从天上供应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信心，说我必不缺乏。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不会缺，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姊妹，你去看玛哪的时候，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当中，当你遇见困境，当你遇见艰难，你要看见玛哪，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去仰望基督，你要记得圣经上面讲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学门训弟兄姊妹都会背了，我们一起来会背的，跟我一起来背好不好？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基督上帝都给你了，最宝贵的都给你了，上帝会吝啬那两个小钱？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玛哪，你就知道说我们必不缺乏。阿们吧，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天上降下来的玛哪，你把我们从以琳带出来，不是要我们受亏损，而是让我们在寻的旷野受你的炼造，让我们的灵命更加强健。我们求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常常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小心，我们不要去发怨言。每当我们想怨言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祷告。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贪恋埃及，让我们不要爱世界，让我们仰望我们在天上的家乡。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天天领受我主耶稣基督这生命的灵粮，这天上降下来的玛哪。主啊，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吃了逾越节的羔羊，我们永远不会灭亡。但是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每天吃你所赐给我们的玛哪。主，祈求你让我们天天读你的圣经，天天仰望我们的救主基督，天天依靠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荣耀你的圣名。因为当我们在世上有缺乏的时候，你必从天上帮助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诗歌。
好，感谢主，唯有我们天天吃喝基督，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能够过基督徒得胜的生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回应他的话， 神的话语。我们请起立。
山的花是饥饿时候，山的花是愁苦时安慰，山的花是孤单时伴侣，山的花是患难时帮助，山的花是创伤时好友。山的基础是人，是山的依据。哦，山的话语，山的话语，是心是为人定定，是活人处是瑰宝。山的话语，山的话语，是照亮心的明镜，是回乐园的指引。哦，山的话语，山的话语，是今天国的钥匙，是得永生的
的神的玛纳，你来天天的吃，你要吃喝基督，成为你的生命。
神的话是黑暗中的灯，神的话是迷途中阳光，神的话是烦恼是喜乐，山的花是旅途中稻香，山的花是软弱是能力，山的花是征战中无期，山的花是村镇里花草，山的花是智慧的泉源。山的基础是人，是山的依据。哦，山的话语，山的话语，是心是为人定天，是活人处是瑰宝。山的话语，山的话语，
感谢主。 神的话语是天天都要吃下去。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好，请坐。好，接下来是我们感恩奉献祷告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读箴言第三章九到十节。
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
我们请梁志勇牧师来为我们做奉献祝福的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祝福。愿耶和华的恩惠平安与他的众圣徒同在，愿主天天把玛纳从天上赐给他的百姓，让我们每天都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让我们每天都仰望我主耶稣基督，我们得更新，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也求主祝福我们奉献的心智，让我们真的晓得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情，主一直必定永远供应我们。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依然欢喜快乐，甘心乐意的奉献。求主祝福我们奉献的每一分钱，让所有这些钱都用在福音圣工上，都与主的美事有份。也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愿主照你信实的应许，把天上的玛纳，把天上的真粮，把各样的祝福浇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热心奉献的弟兄姊妹有上尖下摇，有连摇带按的这样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求主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我们心里就欢畅。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奉献必然让我们的仓房充满有余，必然让我们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和祝谢，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好，
感谢主。我们接下来是